因为很多小测都是最近一段时间跟科技啊，或者是 AI 啊是有关的，所以大家提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那我们收集了一些我们觉得比较适合回答的啊，那么我们去把人请过来给大家回答一下。
哪些不适合？
都挺适合。主要我觉得这些问题就是看得出来，大家对科技股其实是有自己的思考的，而且是应该也是看过田经理的文章的，所以说他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哎，那我今天就直接开始问问题了哈。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投资者说，他说我看您最近的文章里哈，多次提到这个 AI 科技这些方向。那因为他知道这个田经理，我们田总是价值投资，那他想问就是用价值投资的框架去买科技股，他不会买不到那些涨势最猛的标的吗？
这个我其实那个可以直接先回答，那肯定大概率是这样的呀，确实买不，确实很难买到短期
那是
涨。
不是很心酸？
因为这个其实历来不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价值投资，追求的目标就是我要买到，涨得最猛的，就其实那个很，这不是价值投资的目标，价值投资的目标我是要获得，我预期能够获得的回报，当然这个标准每个人不一样，那我只要能满足我自己的要求，其实就行。然后那个最近的文章里多次提到 AI 科技方向，那是因为我们品牌部门的同事，对吧，给我找的话题大概都是这方面的。那
其实
可能
你
是
不
最
想
近
写，
啊，也
其实
不是
你也。
呗。其实我写什么都能写，对吧？因为我只要我研究过的东西都可以帮大家写一写。但大家可能最近感兴趣的这方向是这个方面。那这方面呢，可能也是由于市场的表现比较好，大家可能比较关注，所以我们就写这个方向多一点。而且好多那种研究结论都是很久以前我们就研究过的东西啊，所以说我们如果今天出这个热点，我们今天就研究那来不及啊。所以说大概是这样。你说会不会？买不到涨势最猛的标的，那大概率是买不到的。那如果偶尔碰上一个两个，那就是碰上了。所以这个其实从投资框架上，我们就没法控制能买到最猛的。
就不是咱追求的，
我也追求不了，对吧？
但其实如果买了，你也挺高兴，
那肯定是的呀，对不对？那涨了，那不是好事吗？
那你会觉得，比如说你，假如说你真的买着一个，说这个最近是涨幅市场最猛的，你会觉得，哎呀，我这个研究对了，你会这么觉得
哎呀，那这个事儿不好说
吗？
啊，这不好说。研究对不对？其实我们在研究之初就会设立一些这个政委指标，比如说我们在研究力记忆存储、模拟半导体、晶圆代工，其实在产业上它是不是成功，是不是如我们所判断的那样，其实是有些产业的目标的，它不是股价涨跌。对，那涨了也不代表我们这个就对了，那可能就市场情绪到那儿了，是吧？那跌了也不代表我们错了。其实，但是我们会建立一些可证伪的指标去观察啊。
行，那下一个问题，投资者说，他说现在买科技的很多基金经理哈，就几乎都是成长风格的。那他想问说，您是已变成成长风格了吗？那和这些基金经理在一起 PK 的时候，就你的这个框架是不是天然有劣势？
就是这个第一个呢，我没有变成成长，就是风格和投资理念，这是两个维度的东西啊。其实价值投资，我们之前专门写过文章，也讲过这个事儿，直播也聊过，对吧？就是价值投资其实并不排斥科技，科技里面也有一些能进行价值评估的，所有能进行价值评估的标的都是价值投资的投资范围，都可以买。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你会发现有些价值型的管理人他不太涉猎这个。有些价值风格的管理人涉猎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能力圈的区别啊。那每个人能力圈都很有限，对吧？他有他懂的，他有他不懂的。那价值投资其实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你在你懂的范围内去赚钱，其实就好了啊。那首先这是回答这个问题，我并没有变投资框架和风格。我们的风格里其实就是我懂的，我价格足够便宜，我都愿意买。这个其实是这样。那过去几年，我们可能对持仓的这个风格和这几年持仓的风格，有些差异。那主要是价格的因素导致的。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的投资能力的能力圈范围之内的。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回顾历史，扒一扒。我们买半导体的时候，那个时候 AI 还不太火。对，所以我们还是认为它长期的价值。是在那摆着，所以说我们愿意买。然后和这个成长型的基金经理 PK，我的框架是不是天然劣势？那短期来看，这个劣势很大， 肯定跑不过他们，对吧？一个是我们组合的锐度也不够，第二个我们可能也不会去买，以买最猛，就回到咱第一个问题啊，以买最猛的这个原则去买那些东西，它可能在价值上就无法评估。所以说那如果要 PK， 那我肯定有劣势，但是我们确实不 PK 啊啊。
但是就是基金这不也是一门生意吗？就是你的竞争对手是谁？
我没有竞争对手，其实这门生意我的做法就是找到适合我的客户，对吧？他第一，你虽然短期，咱们回到这个问题，短期我们 PK 不过他，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在市场拉长来看，那在回撤的时候，这个是收益来源的两面，啊，那对吧？从原理上
是，
他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对吧？那所以说各有劣势优劣，我不会全面的处于劣势。那如果全面的处于劣势，那确实应该买别人，啊，对吧？所以说，那在不同的风险偏好和这个基金经理管理人能力圈的范围内。那其实每个人的偏好都会有些差异，那我们做资产管理，我理解也是找到适合我的持有人，那个持有人的目的也是找到适合他的管理人，那两边双向奔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做宣传的目的也是哎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哎，那一旦能找到，那其实我给他提供服务，他信任我，这是一个很融洽的生意的做法啊，就是这是我的理解吧，啊。
下一个投资者他说他想问田总说，您是不是为了这个分享这个科技股最近行情的这个上涨哈、啊、才强行用价值投资的框架
啊
用在这个科技股上面
啊、就是首先从结果上大家可以在我刚刚不是讲了吗，大家可以回去翻翻历史，就我们那个用价值的方法去评估科技或半导体吧，那个时候还没上涨呢。还在下跌的过程中是吧，所以说那其实并不存在说我们为了科技上涨所以强行的套价值的框架，并不是。那这个问题其实还会有更详细的给大家的讲解，也历史上有些文章可以在比如说这个后面给大家把这个我们历史上写过详细的文章可以分享给大家看看啊，就是价值里面其实不光是我们一些传统的行业，一些科技领域相关的领域，它仍然有稳定的，有一部分标的是有稳定的商业模式，可以构建比较宽阔护城河，也能进行价值评估的，这一部分才是我们做价值投资的这个价值投资型的管理人去涉猎的科技领域。当然也有一些我们评估不了价值啊，虽然它变化可能也很快，涨得也很猛，但是我们进行价值评估评估不了，那也是我们能力圈范围以外的东西啊，但是不代表说只要是科技啊它就是不适合价值啊，这两个并不是一个等号关系。那如果我们再往以前历史上来看，其实电力在某些阶段它也是科技，那难道它就不适合价值吗？它也不是啊，对吧？那价值其实并不是按照科技与非科技去划分的，而是按照能不能进行价值评估来划分，啊，那科技里面也有能评估的部分，这是我们的这个做法。
那就是能不能评估价值，能不能评估这件事，就是有什么标准吗？而且就是每一个行业里边，其实肯定有能评估，有不能评估的。
嗯，
那这样会不会造成就是研究的结论会出问题？因为你不是把行业里或者是所有的公司都漏了一遍，就你在比较的时候，就是因为你
能评估的部分不需要跟别人比。他能评估就是能评估，
但是你评估他价值，你不是得看竞争优势吗？就是他和他别的公司的区别
啊。对呀、啊，那如果不能评估竞争优势，就不能评估价值呀。
啊，那所以就是经常都是，比如说一个行业如果能评估，就都能评估。
这门生意，那如果他具备有显著的可持续性的优势，这个行业长期又在，盈利模式又不变，那他就能评估。那只不过有一些落后的企业，你没有意义去评估啊。你这当然是在我看来。啊，但是如果按照传统的价值投资的理念，都值得评估，啊，就是那如果一个公司很烂，它只要足够便宜，那仍然是价值投资的范围。但是这个就是不同管理人的偏好不同，啊，那在我看来，就是如果一门生意长期来看，他做这个生意都比别人差，那就我不希望花时间去评估，对吧？那我去评估更有效有护城河的企业，因为长期来看这类公司能给股东创造的这个回报更丰厚啊，所以这是我的选择。
行，下一个问题的投资者说，他说科技股哈，似乎是不符合您之前说的那个慢变的选股标准啊。
嗯，
那是最近您发现了这个科技股变化变慢了啊，还是说您放弃了这个慢变这个标准了？
嗯，所以说其实我们为什么总给大家写文章或者是讲这个事儿呢？就价值投资也可以投科技股呢，就是大家会有一些刻板印象。
对，
就科技股就是变化快， 它不是的，有变化慢的科技股，有的产品可能几十年都不太变过，对，模拟半导体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也有变化快的科技股，都有，那所以说，那你会发现我们的持仓里面，我们研究了很多什么 AI 啊、大模型啊、自动驾驶啊，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东西我们确实下不了手，我们虽然研究的很早，一部分原因其实就是这个问题中提到的，有一些科技股不太符合我们的慢变的条件，它现在的产品形态、护城河的状态，依我们现在的能力权益、认知水平，很难评估它长期的相对比较优势是什么样的，它的盈利模式是不是非常稳定的，这个我们评估不了，那评估不了就衡量不了价值，那我们可能就没涉猎，但是这部分研究呢，对我们研究其他的东西、理解其他的生意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我有时候也讲说没有什么功利性，就是我哎这个我不懂，我也喜欢研究，我就把它研究透，研究完之后不一定导致一个投资结论，但是可能对我其他的研究构成一个完整的生产业的这样的一个理解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其实不太有这个这个功利性，对，不是说研究就必须买啊，所以说并不是我最近发现科技股变化慢了，是科技股里面一直有一部分东西是变化慢的啊，那我也没有放弃慢变的标准，这个从我们持仓的角度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持仓其实在科技里投资里面也不是那种很主流的持仓啊，大家可以看看。
嗯，那慢变这个就是跟您的这个选股标准，就是这个框架是就是怎么处理的，就是到底是什么变化的慢？
其实慢变它的最终的服务的目的是我长期可持续性的差异的维持程度。这个可持续性差异的维持程度决定了我长期的 ROE 水平，这个长期的 ROE 水平决定了我的股东回报能力，是这样一条链条。所以说慢变它不是一个，它是一个表象，实际上是为了确认这门生意的可长期可持续性差异能维持到什么程度，长期我们的股东回报能力能达到什么程度，这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啊，是这个。
那就是这个差异越大程度越高，就是它这个 ROE 水平就越高。
对，就是我能做同样的生意，我能做的跟你的差异越大，那我能维持的这个长期可持续的 ROE 水平其实就越高。
嗯，然后时间越长。
那时间越长取决于你这个护城河的稳定性。
稳定。
啊，对，有一些就很难打破，有一些呢其实没有那么难，但是轻易不会有人去打破。啊，那这两个可能在时间长度上不一定谁长谁短，但都是很难的形式。
那如果变化很快，我但是每次这个就有一家公司它就是优势很高，每次变化它都是很厉害，
那从结果上是这样其实不够
啊，还不行，
得有原因上我得能明白，我能理出一套因为所以的归因，因为什么所以它能每次变化的时候都比别人快，如果这个置信度足够高也行，但是这个很难度很高，我至少很。
那科技股不就砸钱就行了吗？对吧？
那如果砸钱就行，那后来者就很容易把它的壁垒打破。因为其实很多领域最不缺的就是钱，啊，一融资几百亿，那它的优势怎么能保持呢？
所以你还是往原因那块去找。
对，就为什么做这个生意我比你强，你为什么赶不上我？就为什么最好是那种给你钱也不行了那种，对吧？
那这个咋调研呢？因为你如果去企业调研，肯定人家都说的漂亮话，你也听不着你想要的答案吧？
这就是调研的水平所在啊！你上去就问结论，那肯定不行啊！
就说你为啥比别人强？人家说我们长得漂亮。
为什么你十年之后还能做这个生意比同行强啊？他说那我们就是比他们强，对吧？对吧？他都会有立场啊，所以我们还要在研究过程中为什么要事无巨细，要拆细，比如说成本优势啊，比如说一吨或者说一瓶或者一吨。比你便宜个20块钱，20块钱哪来？3块钱是包装是吧？5块钱是这个成本，4块钱是我的产业链一体化。那分别这几个原因，别人能不能做？如果别人能做，会拉低多少差距？这个东西有没有学习曲线？先做的人和后做的人有什么区别？有没有后发优势？有没有可能后做的人我成本反而更低？那这些都是要拆到非常细的地步去综合评判，然后加总在一起，这2块那5块这4块。可能这2块是可持续的，那3块可能会被缩窄啊。这2块，那如果只要是行业不扩容，它就没问题。那你就会有一个情景了，对吧？那加在一起，虽然它现在的这个跟同行的成本优势是10块钱，未来我觉得可持续的可能是8块啊，它对吧？那你这八块，你就按照这8块去做长期的这个盈利能力的判断，可能就是更准的。这个就是我们在研究分析中要下功夫的地方。
嗯 所以还是需要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
就是个准确的错误，但是这个量级不能错。
哦，
就比如说，那我比如说，其中这五块肯定是要降低的，这个判断不能错。但是你说这五块是降低到三块，还是降低到两块五，这都是精准的错误。
哦，就只是需要知道它的方向。
对，不光是反应，就大概的幅度呗。
哦，大概幅度。
啊，就比如说别人通过我做同样的事情，我把反应幅做到跟你一样大。然后我的生产管理上可能做得更好，我也有这个地热的控制，对吧？那我能给你成本极限缩到什么程度？那这个量级大概是有的，啊，对吧？
那这他们竞争对手不会去干这件事吗？就是比如说按照你的这种研究方法，我去
会，我们都会假设竞争对手干这件事，
是吧？
但有些竞争对手就是知道你怎么干，他也干不成，这是有的。
啊，还有这种事儿？
有、
哦。那这就是很爽，对你来讲。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寻找的优势，就最好就是竞争对手知道你是怎么做的，然后但他也做不到。
做不到。
其实哎呀，高端白酒就是很典型，我告诉你怎么做，他你都知道，但你做不了。
行，那下一个问题啊，他这个投资者说，他说您提倡这个困难前置哈，认为买入前要先逼自己想清楚，刚才田总其实也说了，就只要基本面护城河不变，跌停也敢加仓。那他想问，就是您在重仓这个模拟半导体领域，您预设的最糟糕的困难是什么？
哎呀，其实对模拟半导体领域最糟糕的困难是它停止平台化的人才建设以及研发能力的建设，这是最糟糕的情况。
啥叫平台化的？
就比如说模拟半导体的生产流程是这样的，就是它中国都是 Fabless， 绝大部分都是 Fabless 的模拟半导体设计公司，所以 Fabless 就是我设计完，我交给专门制造的人去制造，我只负责
设计，
然后给客户之间的这个技术沟通，客户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东西，我这个产品怎么去适合客户，试销，然后我就负责销售，就相当于两端他都做，中间制造他不干，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那这样的一种模式下，你会发现，其实由于中国的这个目前的 A 股的这个利润表的确认会计确认原则，它的研发费用是没法目前来看都没有资本化，
全费用化，
全是当期费用化的。就是我今天我做的工作，即使今年并不产生收入，它也是我的成本啊。但这个事情呢，由于模拟半导体这个东西，它得有一系列的特征。首先，我们其实举过这个麦克风的例子，对吧？那它占整个麦克风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可能1%都不到啊。但是它对这个麦克风整体的使用体验影响非常大啊。那所以对于客户来讲，它其实降本的诉求是非常弱的。
无所谓，反正占比也不高。
对，就是如果能保证性能的情况下，你说能便宜也会换，但是谁能保证它不影响产品性能呢？
就稳定是最重要的
啊！对，就一旦影响一次，那我可能省出来这些钱成几倍的花出去了，就
多赔的
啊，就对吧？那在经济上，我花这个时间和精力都没有意义，所以它是这样的一门生意。那在这样的一门生意里呢，你会发现，它长期要做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国产替代的时间窗口。因为为什么？其实这样一门生意，后发者劣势是非常大的，它没有优势。那由于半导体的发源地并不在我们这儿，那所以我们大多数的企业其实是后发者啊。那后发者正常的在商业竞争的环境下，它其实劣势非常大，很难把收入做大，把客户获得，跟客户获得接触，这个是都很困难。但是由于这个中美之间的半导体这领域是有摩擦的，在摩擦的情况下，其实给国产的半导体设计厂商留下了非常好的时间窗口，就客户主动愿意跟你去试试我要不要换你了。因为一旦出问题，可能我就这个东西就影响我生产了，我要保供应链安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时候你要做的是什么？你得加紧把国外那些厂商以前生产的产品能用在领域，你抓紧研发能替代它啊。但是这个替代它，你当年的利润就会很难看，
你也得花钱，
你要投很大的研发投入，然后当年其实并不产生收入，因为我今年研发完送给客户，来回在做研发，客户从小批量试到中批量到大批量，哎，这个需要时间啊。那所以当期的报表就很难看，再加上我们现在所有的产品种类跟世界比较领先的龙头企业相比还很小，我们最多的这个国内的这个生产厂商，大概它的料号大概数量大概是6000-7000这个量，那国际领先呢都在8万到10万这个量，那 在这个时间点，那你就应该不断的去培养你的研发人员，然后增加你的产品种类，然后去替代。那怕就怕这个阶段他们收缩掉。哦，
收缩，
就是国内的这些厂商，它不是预设一个最糟糕困难的情况是什么吗？对吧？啊，那就是我为了当期的利润好看，因为
不投了，
我就是人慢点涨，少招点。那从短期来看，它是增加利润了，但是从长期来看，它有损企业价值，这个其实是长期很糟糕的情况。这个对长期的企业价值评估来讲，它影响是最大的。虽然短期利润可能改善，但是这个没意义，对吧？然后另外一些糟糕的情况就是国产替代的这个进程，由于一些我现在不知道的原因，它停掉啊，这个是更这个也是
就没有保供的压力，
这个是更糟糕的啊。目前来看，不太会，我也目前也想不到什么原因，让他们重新回到这个国际领先的这个这些巨头的身边，不再不抛弃国内的这些供应链。这个原因目前我想不到，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很差的情景，那我们就需要跟踪了啊，去评估，所以大概是这样吧。
那因为马上也高考了，就是那既然说国内这个追赶的这个需求这么旺盛，那这个是不是就业方向也挺好的？
你半导体是吧？
啊，
那肯定，我觉得那要现在要是高考，那你肯定学半导体。当然我这个只能按照我自己朴素的理解啊。那是好的选择，那是好的选择，
那个我看看下一个问题啊，投资者说，他说，这个刚才田总也说了，就是您提过模拟半导体一个壁垒，就是这个客户的转换成本太高，但是其实模拟半导体的很多客户啊都是制造业，那制造业其实竞争是很惨烈的，可以这么说。那如果说终端产品就是这种消费上，比如说这 Mac， 它本身面临很惨烈的这个价格战，那由于不想折腾带来的这个高成本转化，会不会就是被放弃？就是我还是要更便宜，因为我这个产品要降价。
其实，你想一想，刚刚我们讲到的所谓的转化成本高，并不是相对于它自己的盈利转化成本高。是相对于它可能带来的风险带来的获得的收益不高，跟你赚不赚钱没关系，就是如果我做这个动作，我可能带来的代价远比我获得的收益要高，我不爱换。而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不是说我这个麦克风原来挣50，现在只能挣10块，所以我要换这个1块的东西，很有可能换这个1块的东西，你还要再付出5块钱的成本，所以你是个负收益。这个是模拟半导体的壁垒，这个并不会因为下游厂商他赚多少钱，而发生很大的变化。啊，这个在历史上，因为咱们国家是个极致内卷的制造业，不是这一轮周期才有的，过去就是这样。那我们并没有观察到过去极致内卷的领域里，在中美半导体没有摩擦的时候，他们去大批量的去换海外的模拟半导体厂商的产品，也就是说，其实那个风险收益，如果不是供应链安全的考量，是并不划算。
还是他在这个产品里边价值占比太低。
对，
太重要。
他对产品性能影响很大，然后一旦出错，我付出的代价比我节省的成本要高。那我就没必要冒这个险嘛。现在为什么大家要冒这个险呢？那是因为供应链的安全很有可能会出现，大家怕担心，怕有一天他们这个产品也不卖给我们了，那我这个产品生产不了，那这个企业活不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代价下，那你会发现这个摩擦成本就会变得相对小。你懂了吗？
行。那看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跟那个化工有关系。那个这个投资者说，他说看季报里哈，这个化工这个持仓占比有所下降，那么是不是因为油价上涨的关系啊？那这个因为之前我记得田总那个航空的时候也说过，因为油价对所有公司影响是差不多的嘛。
不，这不是因为股价上涨的原因吗？就我可以简单给大家讲讲，其实那个化工股长期来看，我们并不会因为产品化工产品价格上涨而对它的长期企业价值进行上调，因为化工品本身就是周期品。 它的产品的价格就是周期性波动的。那比如说它的盈利能力有很高很高的时候，它也有亏钱的时候。那我不能说很高很高的时候我就拿很高这个事情去线性外推它以后的盈利能力，对不对？那我们只能按照这个拉长周期来看，结合它的护城河成本优势，它的平均盈利能力是什么水平，然后去评估。那这样的一个评估下，化工股涨上之后它就吸引力就会下降，这是一个价值型的评估体系下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事情。对，
那这个油价的波动会缩小这个化工企业之间的差距吗？
油价这个波动，你看是往上波动还是往下波动，这个要具体的分。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一说大家应该能明白。比如说有一个东西是通过原油生产的，我的成本优势就是建立在我生产同样的东西我消耗的原油量比你少。比如说你用一吨我用 0.8 吨啊，生产同样的东西，那你会发现油价越高是不是我的成本优势就越大？
对啊。
那我的这个油价越低我的成本优势就越小啊，这类成本优势就会随着油价的波动而波动。那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公司的或者一个产品一个业务的企业价值评估的时候，我们就要假设一个长期的油价水平啊，当然我们不会假设很高啊，因为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作为股东方，我假设一个50到60美金的油价相对保守一点，其实是我是低估了它的优势，低估没问题，因为我们是买入方，所以低估没问题啊。所以
高股会出事，
高股你就可能会亏钱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案。但是有一些就跟油价没关系，
比如
说我是用煤生产的
啊，那不用油，那是肯定是、
啊、不，很多化工品就跟油没关系啊，对吧？啊，那就没关系。有一些呢，可能就是我落实到原油层面上，原油这个占比非常非常低，那这个其实也对长期的优势影响也不大。所以这个要具体品种具体分析。那如果从季报里看的话，化工股的占比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他们涨了啊。那反过来，那他们如果优势没变，那跌下来那也会有变化，所以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应对啊，
就跟咱之前说那个风险报酬比是一样的。
对对对，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因为风险报酬比变化了。
行，那个最后一个问题啊，那个投资者想说，这 AI 有泡沫吗？啊，现在所有主题都离不开 AI， 就是啥玩意儿涨都能跟 AI 套上关系。那他想问，就是说在田总以往的职业生涯里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是买还是观望？
这个我的处理方法其实不一定能给大家借鉴啊。那首先 AI 有泡沫吗？你不知道你指的是 AI 产业还是 AI 的相关的股票。AI 相关的股票里面肯定有相当部分是有泡沫的啊，就是也说翻译成我们的话，就是这里面很多长期的需求假设、盈利假设都过于乐观了。
这句话好像之前新能源车的时候也说
啊，就过于乐观了。我们自己可能不认为那样的一个盈利能力或者是需求假设，是很容易实现的，它是很困难的。那然后第二个，所有的主题都离不开 AI， 以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那可能这位就是可能年龄不大。当年房地产的时候，所有跟房地产相关的都是成长股。
2015-2016年，
就那还再往前
再早、
那当时全社会经济主要的推动力就是城镇化，快速的城镇化相应带来的一系列产业的高增长。那个时候水泥都是
家电，
都是对，
就是装修
啊，对，
建材
啊，这都是成长呀，对吧？那你想是不是所有主题都离不开房地产啊？那大概率在那个时间点也是类似的情况。那我们该怎么办？是买还是观望？我个人的处理方法，那只能是这个我个人的，我给大家做建议，就是一事一议，啊，找便宜的标的去看，啊，那如果都贵了，那就拿着钱吧，啊，那如果这个只要能找到便宜的，那我们还是结合长期的这个企业价值评估去找便宜的，这是我的处理方法。
那刚才说 AI 就是产业里有泡沫，这是啥意思？
产业里就是我觉得现在的 AI 的这个产业发展阶段肯定还是很早期的阶段，未来 AI 能做的事情可能远超我们现在的想象啊。但是你说股票里面有没有泡沫，这个有一事一议了啊，但是肯定是有的标的是肯定是有泡沫的，就太乐观了，那好多盈利能力它没有啥护城河，但是下个需求爆发了，那就 短期能赚很多钱，但长期它肯定是不值现在这个大家给乐观的这个市值水平的，那肯定是有的。但肯定也有一些标的长期来看仍然是便宜的，也肯定是有的。啊，所以产业上我认为可能现在还是个很初期的阶段啊，它有周期性波动。我们以前也写过文章，那其实就是任何产业的发展的初期它都会有周期波动的。但长期来看这个位置它不是一个很中后期的阶段，就这个产业以后就其实没价值。就要举例的话，比如说像元宇宙。元宇宙当时你记不记得啊？
对对对对对。
哎，这个就相当于当时就是泡沫了，你就像就就产业上就没有啊，对不对？
妈妈，这词儿好久没听着。
没听过了吧，是吧？
是是是。
那 AI 我觉得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啊，但是
它能活下去。
它确实是能带来劳动生产力的提升，这个是很明确的。
那我们看，你说。
啊，你说。
我就说，那是不是科技有没有用？就是你看你关注的就是能不能带来这个就是这个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就判断他能不能活得更长久。
啊，那任何科技的进步，最后他得有正反馈啊，他得有用啊，没用的东西，那长期没有价值呀、啊。
这没用，这情绪价值也是价值啊。
科技嘛。
嗯，游戏不也算吗？
那游戏它其实能带来的价值，情绪价值，它也不是说我，to C 端的消费能带来一些情绪价值，目前来看。
我更高兴，我生产，我干活更有劲儿，
这也是一部分价值，这也是价值，这是 to C 端的。然后我们目前判断 AI 呢，在 to C 端的价值，我觉得长期也有可能走出来，比如陪伴呢、啊、机器人呢、啊，啊，这些可能都是有可能出来的部分。但是这部分我们现在判断不了，所以我们也不说这部分到底有没有价值。但是毫无疑问，它如果能提升劳动生产率，它至少是有价值的，
至少不是没价值。
对对对对。但如果两头都不占，那就
完蛋
了，
那就
完了，
那就是那个叫这主题故事，
也有可能是我们还没看懂，那我们就等等看，是吧？我们只要不下注，这个事情就没风险，
就不买高，就肯定是不出，那出不了大事儿。
就我们不确定它行的事儿，我们就不动嘛，是吧？
行，
嗯，
那差不多了。我今天的问题我其实都已经问完了，那也感谢大家提问，感谢田经理的回答哈。那如果大家有别的问题，还是大家都知道在各种地方给我们提问，然后我们整理出来之后再请我们的基金经理或者是研究员给大家集中解答啊。感谢田经理，感谢大家。
好，感谢大家。
直播到这就结束，拜拜。
再见。